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这一次教研进修哈，第二节的课程。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最优质的老师圣灵。那圣灵对我们真耶稣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哈，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也了解。那既然定这一个题目哈，最优质的老师，那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老师这一个角度哈，来切入来了解圣灵对我们的一些工作了哈。那当然我们在座都是身为教员哈，不知道说我们对教员这个工作哈，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体会？但是我想从小在教会里面我们长大，还有在学校里面上课，每一个人所接触到的老师，我想有许多啦，有很多哈。那不知道我们印象当中让你最深刻的那个老师，就是你认为在你的心中你认为最好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哈，是谁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应该都有哈。那每一个人的际遇不太一样，当你一生当中如果能够碰到一个好老师，他可能影响到你的一生，影响到你未来整个人生的发展哈。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一定都有这么一位老师啊，这么一位让你感到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不管说你很喜欢听他上课，还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得到他什么样的帮助，以至于让你的人生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哈。我记得当然在学校的老师哈，我是没有碰过了哈，可能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真正一个老师能够让我能够印象深刻哈。但是在这个宗教教育，在学校在教会里面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在我幼年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让我印象很深刻。当然让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说他教得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哈。我只知道说这个老师很有爱心啊。那他因为我家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哈，那到了这一个教会，那这个老师刚好住在我家附近哈。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他每到礼拜天，因为那个时候宗教教育都是礼拜天哈，他都会到我家，那把我们家四个孩子带到这一个教会去参加宗教教育。而且这个老师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非常和蔼可亲，非常有爱心哈，这是让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有一回我那个在读神学院然后出来实习的时候，然后去到这个南部的一间教会，因为他后来嫁到南部的一间教会，我看到他我心里感觉很高兴哈，我心里感觉很高兴，他看到我他也很高兴哈。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一生当中呢，如果能够碰到几位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我想他可能就是影响你最大的老师，可能在你的心目当中他也是一个最优质的老师哈。我太太她曾经跟我讲她影响到她最大的 一个老师是在他初级班的时候，因为初级班这个阶段的孩子都比较叛逆，比较叛逆。那他跟我讲说，那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样哦，因为我太太的家庭并不是一个一般正常的家庭了，家里因为爸爸早逝，妈妈改嫁，所以他是这一个阿嬷带大的哈。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尤其在这个发育的这一段过程啊，国中高中这一个阶段都比较叛逆啊。他说有一个老师啊哈，真的是非常关心他们啊。然后后来这一个老师去当兵，他是教他们初级班。后来这个老师去当兵之后，对这一些他过去教的这一些学生呢，都一直在关心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没有那么方便哈，全部都是用写信的，一个礼拜什么时候？那因为他们本身同侪之间有一些互动，谁怎么样的情形，这个老师他都很清楚。所以不断的透过书信，那一直在勉励他们，鼓励他们，所以让他在这个国中高中这一段时间能够非常的平安顺利的度过去，而且鼓励他们在教会来侍奉。所以他在一生，我们结婚之后，他一直跟我讲到这一件事情，那对这位老师也是念念不忘哈，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一个好的老师真的他带给学生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哈，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去既然我们现在也身为一个老师，那我们怎么样去扮演这个关怀学生的这一个角色哈。那因为我们是教员灵修会，我想我们也从用这样的角度去切入我想那可能对我们会有比较直接的一个勉励和帮助了啊。那讲到正题呢，我想圣灵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从小就得到圣灵，当然有一些人在求圣灵的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的挫折那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一个角度来看哈，因为赏赐圣灵的主权是在神啊，那我们对圣灵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常常仅止于说圣灵呢就是得救的凭据啊，那有圣灵才能够进天国。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了解这个圣灵在神所拣选的人的身上了有许许多多的工作。所以你今天虽然还没有得到圣灵的那这个体会不代表说圣灵就没有在你的身上做工，就没有扮演那一个这一个优质老师的一个角色这个可能我们过去的教导都是比较直接哦，圣灵有圣灵，就好像说圣灵与我同在，圣灵在帮助我。那我没有圣灵的时候，好像我很像亏欠什么，好像主耶稣不爱我一样哈。事实上，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想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儿子了。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儿子了。那圣灵，求圣灵，这个是神给我们在属灵上面的一个功课一个功课。那过去我们可能比较不强调这一点，我们怕说有人认为说那这样那我就不用求圣灵了。事实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求圣灵呢，它原本就是我们和神去体会圣灵存在，体会这一位优质老师存在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那所以圣灵它的一个功用求圣灵的过程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 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神一直没有让我们有圣灵的那个那种感受哈，那很可能神有他自己的这一个计划啊。那因为求这件事，求圣灵这一件事情呢哈，我想每一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啊。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许我们的内心呢就能够更加的开阔。当然我们心里不责备我们心里能够坦然面对神，很自然的圣灵他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说小孩子小朋友为什么比较容易得到圣灵，因为他的心思单纯单纯所以他就很容易去体会神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圣灵他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罗马书八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来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得到圣灵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真的有神那神与我同在，那得到圣灵那个心里非常的轻松那得到圣灵呢让我们感觉到心里非常的笃定所以圣灵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功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一个好的老师，我想不是说我今天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一个你的学生他到底需要什么那即使你知道你的学生需要什么，你又没办法给他。事实上一个好的老师是能够引导这个他的这一个学生去认识了解自己，然后呢去改正自己的一个错误。我想这个老师呢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非常的不容易那所以我认为他圣灵他有这样的一个功用那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事实上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十五节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如果有时间能够好好去看一看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讲到这个圣灵呢他要做的一些工作要做的一些工作十六章的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开始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遣他来这里就讲到主耶稣跟门徒讲说他去就要差遣这个保惠师来。那接下来呢就从第十二节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圣灵的一些工作了圣灵的一些工作那在这一个第八节这个地方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这样讲到圣灵要帮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呢他能够提醒他的学生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那然后呢能够自己责备自己，能够了解自己的错误，然后改正自己。我想这样的一个老师实在是不得了。如果有一个老师他能够跟我们讲说我们哪里不对的时候，而且非常的正确，让我们能够知道明白，然后自己想说 真的我不对了，我应该要这样的一个调整、哦、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老师，真的实在是对我们来讲那个造就实在是很大、啊、当然我们不是神、啊、我们也不是圣灵，有时候对每一个孩子、哦欸、他的特质都不一样、啊、我想如果这一点的话、啊、能够跳到第三点的那一个、认识了解我的益友、啊、一个、这一个、好的老师啊，他应该是能够了解他学生的一个需要，了解一个学生的需要，因为这个是我昨天才整理的，所以字句上面有时候可能会跳一下，了解学生的需要，然后给他适合他的，让他能够接受的，然后到最后他能够调整自己脚步，我想这样的一个老师呢，我想就非常的好哈，非常的好。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老师？很厉害哦，都能够知道说你到底目前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哈，知道没有哈？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老师了哈，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老师，去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说，哎呀，你的缺点在哪里啊？而且让他能够非常的认同，然后来改变他自己。我想这就是一个好老师啊哈，能够做能够达到的一个一个结果啊。那第二点呢，讲说是随时能够随时与我们同在的导师啊。如果一个老师他能够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啊，那常常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他随时能够来提醒我们啊。所以这里约翰福音十六章呢，约翰福音十六章刚才读到的这个四到七节啊，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主耶稣说他去啊，然后要从父那边差这个圣灵来住在你们心里的哈，住在你们心里。所以圣灵他为什么是一个最优质的老师呢？我想最重要的是他能够随时与我们同在。随时的帮助我们啊，所以我是感觉，就我们个人来讲哈，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这一位最优质老师他如影随形的在跟随着我们哈？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想有一个故事哈。我想是我们已经听烂的故事了哈。那个沙滩上的脚印啊，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是我们听烂的故事哈。那个到最后他说神是背他走过那一段最痛苦绝望的那一段过程。虽然听了那么多次哈。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事实上神他随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常常无法去体会到这个老师好像常常在看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啊。那我想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优质的老师他的如影随形呢、换一个角度，也不是说让这一个人常常就是看到你来依赖你，他有时候是换一个角度，是在背后，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一直在关心你在为你祷告我们在后面也有讲到他会适时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的良师啊。 在第四点的时候有这样谈到所以说做一个好的老师也那个适时的出手时时的关怀适时的出手这是也是蛮重要的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小孩子这样表现我们会感觉怎么样会感觉说有些人很急的就直接念直接甚至你不可以这样然后我要跟你妈妈讲怎么样事实上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态度会使这个孩子不会体会到说你是在帮助他还是说你常常跟他在一起在协助他他反而常常是感觉上 你都是在骂我所以他对你就会有一个距离那所以这个最优质的老师他能够判断那一个状况虽然是能够与这个学生同在但是呢他却能够去观察时时同在而不是让他感觉到形影不离一种压迫感反而是在背后呢能够不断的去观察适时的伸出手来来帮助他我想圣灵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祷告都没有力气我的灵言好像都已经快熄灭了那你会怀疑怀疑说哎呀神很像没有与我同在但是神真的没有与我同在吗我想不应该是这样一个最优质的老师他是时时在帮助我们的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节这个第四点罗马书八章的第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很喜欢这一节经节为什么喜欢因为当你读到这一节经节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忽然之间你的软弱好像有人在帮助你了就是我们好像感受不到圣灵的时候但是圣灵呢却叹息的在为我们祷告他要适时的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我有时候感觉读圣经有一个好处会让我们去了解我们所碰到的那一个情境当然这需要不断的灵修那从不断的这一个信仰祷告的一个体会当中你会慢慢的你会知道说事实上在你的信仰当中真的是有这一位最好的导师他常常在你的身边那在帮助你虽然你感到孤独感到忧愁就好像这个沙滩上的脚印这一个故事它是透过这一个故事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圣灵呢神呢他是无所不在的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个随时与我们同在的导师呢他是这么样的细心无微不至的那我想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想如果我们去了解有这么一位优质的老师这么一位细心的老师他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周围虽然有时候我们感觉到 感觉不到它的一个存在，但是呢我们呢只要坦然无惧啊，来到这个施恩宝座面前，那我想我们所得到的怜悯帮助那我们随时呢能够得到这一个造就哈。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我想这个就是在保罗在体会这一个耶稣基督与他同在一个很直接的一种生命的体会因为他感觉到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真正帮助他的，那加给他力量的，事实上就是在人的软弱之上来显出他的能力。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信仰属灵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所以这么样的一个能够细心无微不至帮助我们的这么一位导师就是圣灵所以当我们了解这样的话，圣灵不是只有祷告的时候然后这个灵言非常的流利还是说我今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心里那一种快乐然后才体会到说哎呀这个圣灵的一个存在原来圣灵他是那么样的无微不至他的作为却是那么样的一个奇妙所以他才叫做最优质的这一个导师那事实上简单来讲这个优质的老师从肉体的表现出来我这个上个礼拜天这个大专的一个常委的灵修会是在查考这一个使徒行传那在大概一两个月前我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一个导读使徒行传是路加这一个医生所写的那路加写了这个路加福音他称为前书了因为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呢他就跟这个提亚菲罗大人讲说他已经写了前书那使徒行传是后书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的行传圣灵的行传那也有人讲说使徒行传事实上里面所讲到的使徒一到九章还有这一个这个彼得约翰到了九章以后几乎整个主角就转向了这一个保罗的身上所以有人对使徒行传的一个看法他不应该叫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好像在这一个里面讲到的这个十二使徒的分量非常的少所以有人讲说是圣灵行传那换个角度如果路加福音呢它是耶稣行传那使徒行传呢应该是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升天之后就是耶稣显就是钉十字架三天复活之后然后向门徒显现四十天然后第一章记载耶稣升天了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真理的圣灵那要他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福音如果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整个来讲应该在使徒行传应该是耶稣他的圣灵行传因为路加福音呢他是耶稣在世上他的一个他所行的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传的一些道理所行的一些神迹所讲的一些比喻那到了使徒行传 就是圣灵的一个作为，也是神，也是耶稣的一个作为哈。因为主耶稣说他去，他差这个保惠师下来。事实上认真来讲，这个圣灵呢、啊，就是耶稣的灵，也就是神的灵。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体会的哈。因为一般教会把这个三位一体都搞不清楚啊，都会搞不清楚。那有时候他们会讲说啊，这个好像是分开来的哦，它有位格，有时段性，有阶段性。但是事实上来讲，神自有永有，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再回来去看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在世上行的很多事情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导师的这一个作为哈，也就是圣灵在耶稣身上的一个作为。我为什么这么讲？最主要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应该要把它立体化哈，把它立体化。有时候我们圣灵他的一个作为是怎么样？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哦，他就是让门徒啊，有力量，能够勇敢为神来做见证。但是如果从这个圣灵降临之前，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落在了耶稣的身上。从耶稣这一个接受约翰的洗礼接受约翰的洗礼然后说有这一个圣灵从天而降落在耶稣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耶稣之后就到旷野禁食40昼夜然后就开始面对这个魔鬼的这一个试探然后开始耶稣在世上行了很多奇事神迹奇事面对了很多问题，那耶稣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去造就这一些这一些使徒那事实上他也留下许许多多的榜样众人感到非常的稀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道理。事实上我们再回去看耶稣他在世上所行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最优质的老师就是像耶稣一样。我想这一点应该是要加进去的哈，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很好的一个榜样哈，很好榜样这个最优质的老师他有一个好榜样，成为这一个学生呢效法的一个对象哈。我想简单来讲，耶稣他有很多作为哈，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接受魔鬼的试探，他用神的话来胜过所以耶稣事实上他来到世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面对这么多的这一些遭遇啊事实上在在的就是让我们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我想最直接的就是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每次我在谈到这一段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神啊，他能够用他的全能来创造宇宙万物那他说有就有了，那为什么主耶稣完成救恩要那么麻烦经过了几千年的一个预言，还有许许多多的预表那一直到时候满足才降生在这个世界为童女所生然后又在这么样一个家庭然后出来传道理那到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他还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忧愁忧伤。耶稣不是神吗我说那个强盗啊在问耶稣，不信耶稣的那一个强盗问耶稣，你如果是神啊，那你就从这个十字架跳，你就救你自己吧 他说主耶稣难道他没办法救自己吗？他能够让拉撒路从死了三天，第四天能够让他复活，难道他不能够来将这个时间不用去钉十字架吗？然后救恩就完成吗？他绝对可以，他绝对可以。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呢在客西马尼园向天父来祷告但是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留下那个顺服的榜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神仁义的角度去看，好像神真的没有什么吗？他们没办法救自己啊。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这个优质导师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个老师他是用自己的这一个生命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所以人家讲说身教胜于言教，身教胜于言教所以这个好的老师，优质的老师，他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了能够做学生的这一个榜样能够做学生的榜样。我想这应该是要加进去的是 D。 因为我昨天在整理的时候，我昨天开会 回到家已经十点半了，我想说哇要怎么把这一篇的把它整理起来，心里有那个构想但是到了十二点了就写不下去了，实在不好意思。因为真的最近讲了比较多课然后就是没有很多很充裕的时间去准备了跟大家说声对不起那你们可以把它记下去了你们可以记下去，那大概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到说第三点，这里讲到说博学多闻是无所不知全能的良师的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一位良师他不只是博学多闻他能够认识他的羊那也能够让羊来认识他。要能够认识他的羊，就必须要对他的羊非常的了解能够看透他们的这一个这个心那个第三点这里讲是能够参透万事的良师是能够参透万事的良师我想这个圣灵又称为真理的圣灵那最幼稚的老师他是前后一致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世了真理只有一世那如果真理是反反复复的那就失去了那一个真理的那一个力量一件事情前后一致才能够凸显它的 power如果今天讲这样，明天讲这样，后天又不一样，你想想看别人如何去信从呢所以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圣灵又称为真理的圣灵那什么是真理我们常常很难去体会了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就是圣灵它的一个功用。那讲到这个参透万事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 这里告诉我们圣灵他能够参透万事，那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那这一位能够参透万事的圣灵，这一位神，我想很多事情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肉敞开的嘛，如果很多事情都能够看透的话，他的判断呢、才会真实。有时候在想说自己如何去判断一些事情，当然我们不是神，尤其做一个传道人还是做一个老师也好了，我们今天在对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可能会不了解这一件事情它背后所为什么会发生，背后所隐藏的那一些原因因素啊，那这些因素呢往往就是影响到最后事情发生的那一个结果啊。那要如何去参透，对我们人来讲真的是很困难，但是对神来讲，对圣灵来讲，因为圣灵之神知道万事嘛，是很容易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啊，也真的实在是太困难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人，尤其我做传道之后，我发现在处理一些事情对我来讲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大的这一个考验，因为我一直生怕很多事情当没有办法了解那个真实情形的时候就下手，那会产生一些错误，那甚至会影响甚至会败坏人啊，这是我自己感觉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信徒，还有甚至包括自己的家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啊，好像很多事情我都不是很积极在处理啊，但是事实上在我的内心当中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个担心啊，因为我们很简单的一件事，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他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为什么会这样表现，那个外在的因素是很大的原因，他的家庭成长的背景，还有过去他所接触的事情都影响到他的一个表现。来到一个教会也是一样，一个教会可能有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非常的复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历史的因素家族的因素，所以这么样多的因素有时候想一想非常非常的怕，我是一个外来的人来到这里，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今天又要来牧养这一个教会，我感觉我现在越想越怕，越想越怕，所以有时候我就感觉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做那是最安全的，那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个责任又拖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压力，所以虽然我这个做传道已经8年，我始终这个压力始终都存在我的身上啊，事实上是有增无减哦。照理说，应该是会越来越轻松哦，但是我感觉我的压力越来越重，可能因为换了太多教会了哈。我到现在尤其前面几年几乎每一年都有换教会啊，那换到现在才来到大同才3年哈，才连续第3年，那真的那一个过程真的会是让我一种坎坷不安的一种感受，但是我想回过头来，因为人的一个不足，你就会去依赖寻求神的帮助，我们说我们一个最优质的导师，他能够参透万事，我没办法参透，但是圣灵能够参透万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让 这个时间必须要有一个空间让神来处理，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所以有时候我可能这样讲和现在的这一个这种社会上面的一种一种步调非常讲效率的非常讲那个工作的这一个计划然后讲求那一个效率和速度的这一个大环境里面，可是发现说这样的心态可能很难适应，然后难适应这一个大环境的这一个需求但是有时候我是想一想宁可让这个圣灵把一些现象来参透显明，事实上久而久之我们能够把那一个真相看得更加的这一个清楚能够看到更加的清楚这个叫做圣灵的引导有时候在刚开始有人有时候可能会不了解的时候想说哎呀好像你都是在推卸事实上我们来讲到这一个这个教员灵修会我刚出来负担教会的时候，我第一间教会事实上那个教会可能是也不像我们大同那么大了我到这一个教会大概半年之后我就推动这个教员的灵修会也是一季一次，就跟我们这个模式是一样的那早上教员灵修会，下午就开寂寞会议。那个时候我在那间教会是这样处理我勉励那时候是教育系，然后后来教育股我们用那个勉励那个系负责，我说事实上我们的教员如果没有提升素质，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教出这个有素质的学生呢所以我认为教员的一个在职灵修、自我灵修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负担那间教会半年之后呢，他们每一季就是在季末的礼拜天就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灵修会，我是感觉很好。所以当洪文写拿这个课表给我看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了虽然到了两年这个事情也不是我推动的，但是我发现事实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也没办法说我从头到尾都是一致但是我发现只要神在带领，我相信神会兴起他的工人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今天能够办这样的一个灵修会在我的内心当中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看到我们整个宗教教育真的是有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期望呢借着我们所有的这一个老师们的灵修彼此的这一个联系，我想能够让宗教教育整体这一个组织的运作上面能够更加的完整来引导我们的学生我想这个是题外话了那博学多闻的这一个良师他是无所不知的，他也是我们生命的导师，我想这一个部分我们都能够知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有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这个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所以这一个圣灵是因耶稣基督的名，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圣灵他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有时候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在看到这一个耶稣在世上所行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在看当时这些门徒不太了解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传道讲过一篇这一个数字会说话 那主耶稣啊跟这个门徒讲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的笑哈。然后门徒心里就想说，哎，难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主耶稣说，你们还是愚妄吗？你们还是不知道吗？结果我发现门徒真的还是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带饼和法利赛人的笑，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主耶稣又跟他讲说，哎，我用五饼二鱼给多少人吃饱，他们说五千，剩下几篮？剩十二篮。用这个几个饼，好，几个饼几条小鱼给多少人吃饱？四千人，又剩了多少？七篮。结果主耶稣讲了这些话，结果再问他们，我想说他们还是不太了解。那数字会说话，后来我也不知道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说，哎，现在的人就是重视那个表面嘛，重视那个数字嘛。那个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啊，这个主耶稣说他们是这个粉饰的坟墓啊，只重外表，只重华丽，只重数字。我就想一想说，哎，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他要让多少人来得救？他就让多少人得救，他要拯救谁就拯救谁。有时候我们人啊，就为耶稣在着急，为神在着急，但是我们在着急什么？有时候所看到的那个表面的这一些数字，即使说啊圣公啊轰轰烈烈的哈，那哦好几百人还好几千人来洗礼，那又怎么样了？那又怎么样啊？难道我们就因为这样就得的很大的荣耀吗？不是，这不是神的作为吗？神能够让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当然那个数字会说话，两个事件然后再去对照的时候，哎，发现真的很好玩，五饼二鱼让五千，七个饼几条小鱼让四千，越少的饼让越多的人吃饱，这个好像一个大神迹，然后越多的饼比较让比较少人吃饱，这很像神迹比较小，但是都是神迹啦，但是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发现当中来追求跟随耶稣的人心态不一样，所以耶稣要告诉门徒什么？神是看人的内心，那个心态最重要了，那个心态最重要。那所以有时候也莫名的，就是在那个祷告当中，然后再去看那个圣经里面耶稣所行的这一些事情，所以我心里在想说，哎呀，真是奇妙啊，真是奇妙。我今天不是讲说，哎，传道比较特别，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们只要能够时时的去依靠圣灵，我们能够从耶稣所讲的话，然后得到我们要明白的道理，好。所以这个就是保卫师他的一个功用，他是博学多闻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要来问他，我们要读，我们要看啊，然后圣灵与我们同在，很多事情我们会了解的哈，我们会了解啊，大概就是这样哈。而且他会适时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的良师啊，那圣灵的宝剑呢，就是真理啊，圣灵的宝剑就是真理。那我们呢，应该好好的把这个圣灵的宝剑装备好，那这个有了圣灵的力量，加上圣灵的宝剑，我想就无往不利的了哈。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圣灵会借着他赏赐给我们的宝剑，我们就击退啊这一些外来的这一些攻击啊，还有这些挫折苦难。我想就用以上的这一些话了哈，跟我们做彼此的分享和勉励啊，愿神继续带领我们啊，宗教教育各位老师在这个服事的工作上面啊，能够让这些小朋友学生们啊得到造就，我们也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来得到成长啊，愿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默祷。阿们。